西伯利亚在线是西伯利亚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个联合项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当代西伯利亚的各方面的讯息，像经济、文化、科学、教育、旅游、现代音乐、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历史以及创造了这个城市历史的名人等。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西伯利亚广播电台独家提供。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西伯利亚最有趣最重要的故事。西伯利亚体育，体育赛事重大事件、大陆冰球联盟新闻等，所有西伯利亚体育实时重大事件等，都可以在西伯利亚在线特别节目中了解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波。
我是主持人维罗妮卡。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体育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西伯利亚的哪些城市是最痴迷体育的城市，又是哪些体育项目最受欢迎。之后您将了解到的是双胞胎冰球运动员马约洛夫鲍里斯与马约洛夫叶甫盖尼背后的故事，他们都是俄罗斯球迷们心中永远不会湮灭的前锋。
体育世界，
韩波，我觉得要是说到哪个城市是俄罗斯所有城市当中对体育最狂热的城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西伯利亚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是冰球，而西伯利亚最好的冰球队是鄂木斯克的先锋冰球俱乐部。2004年，这个冰球俱乐部成为第一个赢得了俄罗斯锦标赛的西伯利亚冰球俱乐部。还有，这个冰球俱乐部中的捷克籍队员古罗米尔·雅戈可以说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冰球运动员。我觉得就凭这个，鄂木斯克市就可以称作西伯利亚体育水平最高的城市。
我觉得吧，就凭这个还不足以说明鄂木斯克市是西伯利亚体育水平最高的城市。毕竟先锋冰球俱乐部只赢得了一次锦标赛，并且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想说一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叶塞尼俄式冰球队。这个冰球队共计15次赢得了苏联和俄罗斯锦标赛，11次赢得了欧洲杯锦标赛和世界杯。当然了，加拿大式冰球是更流行一些，但俄式冰球的难度却要更高一些。比赛场地只能是露天场地，有时气温能达到-20°，甚至很难想象，在这种天气里，也会有数以千计的球迷前来观看比赛。
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叶尼塞是赢得了非常多的比赛，但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流行的可不仅仅是俄式冰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还是橄榄球之都，这里有两个一级的橄榄球队，其中的一个就是克拉斯内亚尔，这个球队共12次赢得了苏联和俄罗斯锦标赛，另一个就是叶尼塞STM 球队，正是这个球队获得了去年锦标赛的冠军。
从2011年开始，获得俄罗斯锦标赛金牌的，要么就是克拉斯内亚尔，要么就是叶尼塞 STM 球队。真的，在其他的体育项目中是看不到这种情况的。还有一种现象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有的球队不是为了冠军称号而战，而是为了生存而战。
你说的是托姆斯克的托米足球俱乐部吧？目前这个球队正经历着非常困难的时期，对这个球队的资助也时常不到位，球队因此而失去了几乎是所有的优秀球员。今天这是俄罗斯亚洲部分唯一一个位于俄罗斯足球超级联赛中的足球队。
托米球队很可能会在这一赛季结束时被淘汰出俄罗斯足球超级联赛，所以说托姆斯克也算不上是西伯利亚地区体育水平最高的城市。对了，我们好像忘了这一地区最大的城市新西伯利亚市了。这个城市难道就真的是不值一提吗？就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用来竞争这一称号的吗？
当然不是了。说到新西伯利亚市的话，那就是火车头男子排球俱乐部。这个排球俱乐部为新西伯利亚体育史带开了新的一页。最鲜明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俱乐部在2013年赢得了冠军联赛最重要的欧洲循环赛。但出乎意料的是，火车头虽然进入了联赛的决赛阶段，但是新西伯利亚市的成绩配置却无法承办规格这么高的比赛。
最终比赛是在鄂木斯克市举办的，半决赛时比赛异常激烈，但火车头以3-2的比分战胜了喀山市的泽尼特队。决赛的赛场上也同样不轻松，但是火车头却以同样的比分3-2战胜了意大利的库内奥队。同年即2013年，他们去巴西参加排球世界锦标赛，最终在决赛的赛场上，东道主队停止了新西伯利亚队的前进脚步。
看来哪个城市才是西伯利亚的体育之都，这个问题是没有统一的答案的。
冰球天地，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马约洛夫兄弟俩。对于球迷们来说，他们不仅仅是莫斯科的斯巴达克俱乐部的传奇，也是整个俄罗斯体育事业中的传奇。还有，这兄弟俩是俄罗斯冰球中唯一的一对同时成为奥运会冠军的双胞胎兄弟。
他们已经成为斯巴达克俱乐部在苏联锦标赛一系列比赛中打进胜利的象征。因为他们的存在，苏联国家队在世界锦标赛比赛中史无前例的9连胜，并从此屡发不可收拾。但在俄罗斯各球队中出现了在操场的窘境下悬挂自己历史上最优秀的球员的毛衣这传统时，斯巴达克的操场上第一次升旗的便是马约洛夫兄弟俩的毛衣，这发生在1997年。
马约洛夫兄弟俩1938年2月1日出生于莫斯科市，鲍里斯比叶夫盖尼早出生20分钟，正是他成为苏联国家队历史上最好的队长，之后也是俄罗斯国家队最成功的队长。作为国家队队长，他曾5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2次获得奥运会金牌，直到今天都没有人获得过这样的成绩。赢得了5次世界冠军称号的只有鲍里斯·米哈伊洛夫，而2次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只有维亚奇斯拉夫·费迪索夫。
兄弟俩是和维亚奇斯拉夫·斯泰尔什诺夫开始的前锋生涯，他们都是斯巴达克的球员，并一起被邀请到了苏联国家队中。他们一起参加的第一次世界锦标赛是1961年与瑞士举办的那次。
兄弟俩当时只有23岁，而维亚奇斯拉夫·斯塔尔什诺夫当时只有20岁，但从他们的表现上来看，他们好像已经从事了半辈子的冰球了。他们进的6个球中有3个球射进了瑞典队的球门，3次射进了捷克斯洛伐克队的球门。鲍里斯·马约洛夫成为当年锦标赛赛场上最出成绩的球员，他为锦标赛赢了17分，自己进了7个球，还进行了10次助攻。
鲍里斯曾是非常有才华的运动员，他的兴趣不仅仅在冰球上。1961年，他还说服了莫斯科斯巴达克足球俱乐部的领导阶层，让他参加苏联足球锦标赛的2场比赛。这2场比赛中，他战胜了来自塔什干的棉龙队和阿拉木特的卡拉特队。俄罗斯冰球历史上，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是最近几十年中没有过的事情。
他出现在足球场上这件事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当斯巴达克的球迷们在赛场上看到了他的身影时，他们就像在观看冰球比赛时那样大声喊道：冰球，冰球。并且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在俄罗斯任何一个城市足球比赛时，球迷们加油时喊的都仍然是冰球，冰球，而不是足球。
1961-1962苏联锦标赛时，兄弟俩和维亚切斯拉夫·斯特尔什诺夫前锋组共计获得了83分，这是那场比赛上所有前锋小组中最好的成绩。但是，为最好的前锋小组颁发奖项是从1970年才开始的。鲍里斯·马约洛夫、维亚切斯拉夫、斯特尔什诺夫、叶夫盖尼几名前锋小组曾2次获得过这个奖项。其中的一次是因为他们在一个赛季中进了106个球，另一次是108个球。
对俄罗斯冰球来说，这是非常优异的成绩。要知道，这在俄罗斯冰球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事。在今天，像这样的冰球前锋组，并且还是在服役期间的，拥有如此成绩的就只有丹尼斯·萨里波夫了。他曾是喀山雪豹冰球俱乐部的成员，其前锋组中除了他之外，还有谢尔盖·奇诺维夫和阿列克谢·穆罗佐夫。他们曾在一个赛季的比赛中进了104个球。但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在马约洛夫那个年代，比赛的机会可不是像现在这么多。
在冰球世界中，大家非常崇拜马约洛夫兄弟俩，是因为他们在职业生涯结束后，他们并没有彻底告别冰球，而是继续为国家的冰球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叶夫盖尼先是担任了斯巴达克冰球俱乐部的主教练，而后领导了苏联国家队，并为1973年年末、1974年年初的青少年世界锦标赛的培训做了大量工作。他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所带的队伍获得了多枚金牌。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是苏联的体育解说员， 不仅仅解说冰球，还有足球。1996年，他成为俄罗斯足球联盟射手座奖项得主。射手座奖项是专门为最好足球解说员而设立的奖项，这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奖项。1997年，伊夫盖尼·马约洛夫因病去世。
鲍里斯·马约洛夫冰球救援生涯结束后的那段时光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段时间里，他什么工作没做过？他先是在斯巴塔克从事训练工作，并且在他的带领下，这支球队两次成为苏联杯得主。他还在苏联的青少年国家队中担任教练，并在第一届加拿大杯比赛中为苏联国家队主教练维克多·吉霍诺夫做了大量辅助工作。此外，他也在广场工作过，是苏联体育委员会冰球管理处的领导。
1990年，他去了芬兰，在那里担任教练一职，并成为那里的权威级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小丑冰球俱乐部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冠军称号。之后，他回到了莫斯科，担任国家队总经理，这一职位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之后，他又担任了斯巴达克冰球俱乐部的理事、俄罗斯冰球联合会副会长。最后，他也像他弟弟曾经那样，成为了一名解说员。明年将是他的80大寿。
我们今天的体育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一周后，我们再次相约西伯利亚体育栏目。下次节目见。
再见。
西伯利亚在线系列节目为中国听众朋友特别制作，为您讲述一切趣闻要闻，为您介绍俄罗斯的各个地区。本栏目由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广播电台网——西伯利亚广播电台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制作。